好，大家晚安。我们开始进入马窦福音的经文啊，正文。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老方法，逐字的做一点导读啊。那刚好我们现在是江陵期，我们要看这个耶稣诞生的故事啊。我会再练一下，我们先第一章嘛，先看一下这个族谱啊。第一章一到十七节。那每一次我都在想说，这个我们教会江陵期分两阶段嘛，从这个12月17号是第二阶段，就进到历史里面的纪念啊，感谢天主让他的独生子在历史当中诞生。那么从这个12月17号的弥撒就开始，就是都进到这个前面啊，马窦跟路加前两章。那12月17号就读这一段啊，这一段我记得我们在修会里面啊，因为很多这个外籍的这个传教士嘛，这样子啊，每次他们轮到谁这天主祭就很惨啊，要练这么些这些文字，真的很痛苦，因为翻译的名字真的不好念，这样子啊。好，我们就试试看吧哈。我们看马窦福音第一章啊，亚巴郎之子、达卫之子、耶稣基督的族谱。亚巴郎生伊撒格，伊撒格生雅各伯，雅各伯生犹大和他的兄弟们。犹大由塔玛尔生裴勒兹和泽拉黑，裴勒兹生赫兹隆，赫兹隆生阿兰，阿兰生阿米纳达布，阿米纳达布生赫拉雄，赫拉雄生萨尔孟，萨尔孟由拉哈布生波阿次，波阿次由卢德生奥贝德，奥贝德生叶瑟，叶瑟生达卫王。达卫由乌里亚的妻子生萨罗曼，萨罗曼生勒哈贝罕，勒哈贝罕生阿皮亚，阿皮亚生阿撒，阿撒生约沙法特，约沙法特生约兰，约兰生乌奇亚，乌奇亚生约堂，约堂生阿哈次，阿哈次生希泽克雅，希泽克雅生穆纳瑟，穆纳瑟生阿孟，阿孟生约什雅，约什雅在巴比伦流徙期间生耶科里亚和他的兄弟们。流徙巴比伦以后，耶克里亚生撒尔提尔，撒尔提尔生泽鲁巴贝尔，泽鲁巴贝尔生阿皮乌德，阿皮乌德生厄里亚金，厄里亚金生阿卓尔，阿卓尔生扎多克，扎多克生阿辛，阿辛生厄里乌德，厄里乌德生厄勒阿扎尔，厄勒阿扎尔生马唐，马唐生雅各伯，雅各伯生若瑟，玛利亚的丈夫。玛利亚生耶稣，他称为基督。所以从亚巴郎到达卫共十四代，从达卫到流徙巴比伦共十四代，从流徙巴比伦到基督共十四代。好，这是马窦福音一开始第一章一到十七节。那么一开始第一节就说了是耶稣的族谱。那么在犹太的民族里面，他们的传统是非常看重族谱，就是这个人的出生的世系、他的家族、他的背景啊，是非常被看重的啊。那我们华人其实过去大概每一家都有族谱嘛，哈，这个本省的我想应该也有吧。那我们就是因为这个1949年，我就记得我们家族谱我也见过，可是呢，到了我父亲就是最后一代了，我们就没有登录进去了。可能因为就是断掉了嘛，就是没有了。当然这是一个民族的故事了，我跟你讲悲剧大概也不算太过分，就是我们到台湾来了，好像跟那个土地就脱离了根啊，那个根就脱离了嘛，断了根一样，对不对？我不知道我父亲为什么他们当时就没有给我们继续用这个族谱继续取名字了，因为我知道很多族谱都排一个辈分，那个辈分的名字会有一个字那个字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变成四川台生啊，对不对？或者什么都这，就是变成跟地方直接一个，就是很清楚是一个特别的情况发生的。但犹太人他们是特别看重这一个。那我们这边第一章第一节谈的耶稣，他是特别强调他是亚巴郎之子、达卫之子。亚巴郎就不要说了，整个民族历史的开始更早就无法记载了嘛，哈。然后呢，达卫当然是犹太民族里面最尊贵的君王。那么这个族谱啊，对每一个人都重要，但特别是对勒位司祭更重要。他要展现，他作为司祭的话，他必须要出示他的身份，才可以被慢慢的去完成这个司祭的职务。 不过马窦这边所写这个族谱啊，我们要明白它并不是出于这个历史性的兴趣，就是可以让人真正一代一代的追本溯源，这不是马窦写耶稣族谱的目的。他写的目的应该是出于神学的关心，一开始我们就明白了，这是一个信仰的作品，或者说神学的作品，它是一个用历史形式出现的神学的作品，它不是客观的历史啊，不是的啊。那这个族谱最关心的是耶稣的身份，特别是他是达味家族的人啊，出自于达味家族，达味的后裔。换句话，他是什么？是纳唐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当达味要为约柜啊新建圣殿的时候，那么纳唐先知说你想什么都可以做，对不对？然后呢，当天晚上天主给纳唐先知说了，叫他去给达味讲了一段话，当然是这个先知话啊，天主所给的话，这是一种预言，那是个墨西亚性的预言，说不是你要为我建圣殿，而是你的一位儿子啊，那个儿子要成为王国，永远的王国，永远的君王。那谈到永远，我们当然知道就不会是被时间限制住的，所以就不是撒罗曼。当然从当时所谈的，当他直接谈的是撒罗曼，以及从撒罗曼所传下来的世世代代的犹太君王。但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后来完全灭了嘛，先是分裂，然后呢北边被亚述灭，南边被巴比伦，完全都灭掉了。那难道我们要说这个纳唐先知或者天主透过他所传的话就没有应验吗？当然在今天的基督信仰就相信啊，这是应验了，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谈的是耶稣的身份，他就是纳唐先知所预言的。各位可以回去读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故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就谈的这一个达味要建圣殿的时候，纳唐先知所给的这个预言。好，这个族谱是从亚巴郎开始的，一直回溯到亚巴郎，那么是他是整个民族的祖先啊，至少从圣经里面有记载的，有文字记载开始啊，亚巴郎的故事被天主召叫，因为对马窦而言啊，那么整个旧约呢，就是描写是一个新的团体。这个团体呢是新的天主子民啊，那这个新的天主子民呢是从耶稣基督的拯救创造出来的吧？那因此他是就回到这个犹太的身份，是传统的从亚巴郎来的这一个天主子民，有了一个更新的意义或者更新的意义啊，是因着亚巴郎，因着耶稣，让普世人类，我们可以先说嘛，先说这个结果是，凡是愿意透过洗礼都可以加入的。这个新的天主子民的团体，所以在福音的最后是耶稣派遣门徒去到普天下传福音嘛，往训万民，信的人就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那这是新的天主子民，是跟旧约天主子民有联系的，或者说从那个旧约的天子民继续的发展而出的。那这个发展就超越了种族的限制了。好，但是回到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本人耶稣他还是犹太的家族，犹太的后裔，族谱还是非常重要。那这边的整个族谱的写法分成三段啊，第一段是亚巴郎到达味，第二段是达味到巴比伦放逐巴比伦，第三段是巴比伦放逐到耶稣。所以第一段是第二节到第六节的前半段，到然后第二个是从第六节的后面到第十一节，然后最后十二到十六节是三段。那整个这三个阶段，他最终谈的族谱的中心呢是达味啊，是达味。那这边我们读到这个族谱最后他说的是分成三段，每一段呢都是十四代啊。上次请各位回去数嘛，是不是十四代？各位有没有数？我不知道了。你知道那个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完全可以数出三个十四？要有一些小技巧，小技巧。比如说你要把达味要看要算两次才行啊，等等等等技巧技巧、啊。不过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的去对核对历史年代，因为现在这些一般这些人的君王历史，他们的这个年代其实都可以客观的定断出来的。 啊。那从这个人类的历史研究，这工具越来越多嘛，我们可以推断的是，这边谈的第一个阶段嘛，他这边写的从亚巴郎到达维，又回到这客观的历史嘛，那大概是那个长度啊，比较宽广的，大概是500到800年之左右。啊，不是很难讲这个王他几500到800年左右。那第二阶段呢，就只有400年左右而已。第三个阶段就最后面从放逐巴比伦回来到耶稣，大约是600年。这里明白啊，这个蛮奇怪的啊。这三个时世代，它横跨的年代是那么多。那其实我们说每一代的年纪，每一代的那个年岁，其实不应该差太多的了。过去你说30年一代或50年一代，你不能够说这一代是50，那一代是80年，那可能就太难计算了嘛。所以，但是很明白、很明显的是啊，这边不是一个客观的、那么精准的，每一个王都列出来，就刚好就是3个14代，它应该是一个文学上刻意的安排啊。这个14是刻意要表达、要选出来的一个数字。然后三当然是一个我们很习惯的嘛，因为很重要嘛，哈，这个一直会讲的。所以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文学上的一个安排，然后当然是它的核心的兴趣是信仰，啊，一开始我们看见了，从第二节跟第三节是圣主的历史，对不对？亚巴郎、以撒和雅各伯很清楚的啊。然后呢，从第三节的后半段啊，从这个生了这一个阿兰以后，慢慢是这是那个。从卢德传所听到的故事啊，从3b到第六节里面，这个从波阿次啊到奥贝德，到耶瑟，到达卫啊，然后第7到第12节呢，它的来源是根据编人记上啊第3章10到19节等等的，这个应该是已经在旧约就已经存在的材料啊。那其他的部分呢，就是有一些。可能是马窦他自己所收集到的一些传统或他的一些神学的想法，我们很难去定断了啊。但是呢，基本上我们说这个不是太严重，我们不知道这一些材料啊，所以可以看见他有一些现成的基础啊。一开始来自于这个圣主的历史创世纪，然后有这个罗德传的结尾啊，谈到这个罗德跟波阿次生了谁的孩子啊，然后呢是编年记上第3章10到19节有一串一连串的君王的名称嘛，重点是那个三个十四什么意思啊？我今天下午给很快的给各位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补充的讲义嘛，如果你看到的话就知道，对不对？因为哈，这个古代的语言啊，古代的语言古代的文字哈，它的字母都可以代表数字。我们中文也有，对不对？我们中文去想，现在还应该现在还有吧？现在去银行里面填什么这个正式的存款单或提款单的话，都要写什么国字的数字，对不对？1234，你用阿拉伯数字不行嘛？就怕别人可以这个任意更改嘛？所以很清楚不一样的。那我们在拉丁字母、希腊字母、希伯来字母啊，都可以用字母来表达数字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最流行的这一个名牌包叫 LV， 对不对啊？那是多少啊 ？LV 是要换成数字是多少啊 ？L 是多少 L？ 各位不太习惯念阿拉伯数字的那个拉丁文字 ，L 是50 ，V 是5啊，所以是多少啊？很奇怪，55不及格，问大家买了，奇怪，还花多少钱买了？很奇怪，对不对？这是我去朝圣时候，那个你隔壁在讲大哥嘛，他常常讲的笑话，带我们去看 Colosseo， 80个门嘛，门都编号，你看这是几？他说50、51、52、53啊，55LV， 你看还没有及格嘛，可大家买的抢破头，对不对？很奇怪，笑话我听了记住，非常好的笑话。好，但是现在是因为这个是整个的核心呢，是达卫啊。那达卫这个字啊，这个用英文来拼嘛，或中文念嘛，就是 David， 我用英文念 David， 但是我们用如果用那个拉丁文念法，就是或者古代语言那个母音是发这个 R A E O U 嘛，就 David。那希伯来文呢是一个很特别的语言，它通常那个文字是没有母音的，就三个子音啊，所以三个母音是让人发音的。还蛮像我们中文，你看这个国字，对不对哈？你看这个国字，我们必须学什么？学注音符号或学拼音。 他不写出来的，所以中文的语言会比别的语言更难，因为他你看那个字还真的不会念啊，就这个学这个认字跟字形跟字音是两件事情，就真的很辛苦的，讲是很辛苦，对不对？那么你把这个答辩回到它本来的这个字根的话，你就把那个我们用那个拉丁字母给它换成 D A 啊 V I D， 对不对？把母音拿掉，剩下什么？DVD 对不对？所以卖得很贵，对不对 ？DVD 很贵，是吧？好，那么对应到这个希伯来字母，说各位上面讲义上写的，就是的、v 的啊。那么这个 D 是四 ，v 是六，所以刚好是什么？四加六加四多少？十四，你看是不是圣经密码？如果我们要说圣经密码，这是圣经密码。各位知道现在很多这些最近很多出的书，包含有这个书，一本书就叫圣经密码嘛，对不对？教文具怎么去读，那个简直是乱写了。因为可能各位不知道，但是它完全是这个无法真正成立的。我不要说它骗人，这样这个长得太极端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的这个圣经，因为印刷很容易，可以大量印刷，但以前呢是靠手抄的啊。印刷术很晚嘛，16世纪才出现的，所以过去是用手抄。那过去在抄写的时候，那么也没有这么好的抄写的工具，譬如说那个纸张、羊皮或者是那个 papyrus 纸草，对不对？很难裁切的一样大小。那你用手写字，不同的人写字母也大小不一样，对不对？这个我是最有深刻的体验，在神学院每次考试要改考卷，就发现有些人字跟蚂蚁一样小。我说欺负老人家的，我一拿放大镜看，还是看见错字，哎，真气人，是不是？这是一个困境啊。所以那个原版，如果你要讲圣经密码，必须找到原版。对，就是他，那事实上没有原版吗？没有。啊，因为早就已经是散失，我们觉得是后来的抄本而已，这个是一个笑话了。但是这边真的是它埋藏在经文当中，这个三个十四代，我们今天想很可能它就是这个是一个暗藏在其中的达味的名号，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了。我一直跟大家说，我们现在是从经文里面读出来，哎，有这个可能性，好像还蛮合理的。那是不是作者当初真的这么想呢？那我们没办法证明了。我说只有将来谁先去碰到马窦问他一下，你回来托个梦给我，像托梦给若瑟一样，说我昨天做个梦告诉我就是，那我就可以讲就是，对不对？但你的梦怎么相信呢？也不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些从经文里面所能够读出来的这个意见，三个十四代。那我们知道它是很清楚是刻意的安排。如果说这个字的背后它是暗示达味的名字的话，你就明白是刻意裁切的啊，裁切出三个十四代。那事实上它并不是真正的三个十四代嘛，因为我们知道在这边谈到这个约兰啊，约兰生这一个乌奇雅的时候，在第八节说约兰生乌奇雅，对不对？那其实约兰跟乌奇雅中间夹了三个国王，第三代阿哈奇雅、约阿士、阿玛泽亚就不见了，把删掉了啊。你可以看看这个编年记下21章到26章，你可以对，如果你要有兴趣对这些故事可以对出来啊。当然我觉得我们不用那么辛苦，因为学者们帮我们忙过了，学者们要赚钱的嘛，他们帮我们找了，我们就相信就好了啊。那我是看过了，你相信我吧，这样子。所以这个很清楚，它是刻意的。好，然后呢，我们说三个十四代，其实第一跟第三段都只有十三代而已。那么很可能真把中间的最突出的那一位哈，就达味跟耶稣都重复算两次，就变成十四代。就你可以看见，它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写法啊。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边所说的，它并不是给我们一个算数啊，不是真的要数数字，它只是要强调三个十四。当然，就谈到这达味是真正的核心人物，耶稣是达味之子。我们在整个的马窦福音也听见好几次嘛，我们前面跟各位上这个简介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嘛，耶稣的身份达味之子，好多次人们就直接这么喊耶稣，称呼耶稣。这应该是这个族谱他最核心要表达的啊，耶稣的身份的目的。 好，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还有别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如果真的去对照这个希腊文的圣经原文，我们知道啊，连很多的那个君王的名字在拼字上都是错的。你当然可以讲，可能是一开始这个马窦就写错了，但也很可能是在后来的传抄抄写之间抄错，然后呢，本来的原稿就不见了嘛。这也可能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准确的这个名单啊，它里面是非常多跟客观的历史事实是不符合的地方。啊，那么根据这个犹太历史的君王的名称呢，第七章有这个阿萨，第七、第八节，第十节有阿孟啊，这个都是在圣经里面有的。然后呢，约雅金的父亲约什雅，也是一位著名的犹太君王，我们读列王就会这个名字跟大家应该听过，约什雅，他都没有列入名单当中，啊，你可以看见，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呢？这我们真的现在很难去探究为什么，因为很多我们说他如果把这个坏的君王都能删掉，大概是个解释，但是好的王也删掉了，所以我们就很难去探究，哇，这个基本上不用在那边花太多力气，啊，很清楚的，我们可以肯定马窦没有能力啊，或者是不愿意啊。精确的去做出这个耶稣的族谱，把全部名单精确的选出，他就大概性的写，然后他主要的目的是要表达耶稣这个达味后裔的身份，那就够，所以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客观的真正的家谱和族谱，这个大概不是他所要想写的。所以马窦的目的是要说明啊，在民族的灾难之后，我们谈到这个，譬如说这个放逐嘛，对不对？比如说后来的罗马军队已经兵临城下等等的啊，在民族的灾难之后呢，天主呢开始兴起一个什么决定性的救援。前面的族谱我们知道，从达味王开始几乎都是君王嘛，但是呢现在呢很清楚，这个决定性的这个新的救援呢，将不再从伟大的君王出现啊，不再来自于强权，而是从卑微弱小当中诞生，这可能是马窦要写的东西。只看耶稣的一开始，一出生就颠沛流离，啊，就非常不像君王嘛，对不对？可以看见这样子。好，那这是第一个可以读到的。另外是有一个特色，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族谱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面，通常不会出现妇女的，但我们这边出现了四位。啊，玛利亚不算有四位，啊，就是第三节有塔玛尔，第五节有拉哈布，啊，然后有卢德，然后第六节有这个没有讲名字，讲他的身份是乌里亚的妻子，这蛮有趣的，就存心给达味难堪的写法啊，或者是作者就没有隐瞒。啊，没有隐瞒，在这么混乱的、错愕的这个年代当中啊，还是可以让救主诞生，啊，天主可以从曲线当中拉出直线啊，天主可以从混乱当中啊建造秩序，你可以这么说吧，这样子。所以，那么这为什么这四位女性出现啊？这可能不好说啊。有人说都是外邦女子，那塔玛尔不是啊。塔玛尔是犹大的这个什么媳妇儿嘛，对，他不是嘛，对。然后这个比如说乌利亚的妻子应该也不是啊，巴特色巴也不是，拉哈布跟卢德是，没有错啊，是外邦女子，那都是罪妇，那卢德不是啊。啊，所以很难去拿这些，这大概不是真正的重点了，可能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这四位在正常的情况之下都不应该出现在族谱里面的，就不应该产生犹太的子孙，更不要提君王啊。比如说塔玛尔，我们知道是他欺骗了他的公公啊，对不对？应该是他公公先欺骗他嘛，啊，他欺骗。然后拉哈布，我们知道是因为帮助了这个洛苏厄啊，让他们可以攻打进去。那么不知道是不是一开始两个探子中其中一个娶了她，不知道，说不定我一看当时就已经一见钟情，没时间表达，我不知道。那卢德很清楚，对不对？是这一个拉欧米的儿子，因为跟着他们的爸爸，因为逃难，因为太饥，白人饥荒啊，到了这个摩阿布，他们才娶了摩阿布女子。 所以这个那更不要提巴特斯巴，那根本就大卫就是强占了别人的妻子，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我们讲不正常，不见得是不好，其实路德是个美好的嘛，对不对？就是不是一个在犹太的族谱里面正常的常态之下可以发生的，就是可以说超乎人的想象或者出乎预料之外的。那这个呢，就为最后一位女性玛利亚铺了路，这是一个解释了可能啊，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写的四个女人啊，不然实在是目前我们所看见的各种猜测大概都不是一个好的，都有漏洞，但这个大概是一个比较好的说法，就是马窦借着这样的安排哈，为那个整个族谱当中啊最不寻常的那一位做好准备啊，为那个最超乎常态的这个婴孩跟母亲以及他后续的影响，那么这样做出准备。所以这是什么？天主的介入啊，天主以人无法想象的方式，以不寻常的方式就进入了人类的历史啊。天主通常不出手，他一直要出手，我们成了木偶了，我们成了玩具了，对不对？我们成了被他控制的，但是他在必要的时候呢，天主会介入，他可以引导这个历史。所以怎么样？他让墨西亚耶稣诞生，而且是经由这个童贞女而诞生在世上的。所以这四位在族谱当中出现的这个妇女啊，这个塔玛尔、拉哈布、卢德跟乌利亚，他们应该是怎么样？是玛利亚要怀孕生子的预告。或者是征兆啊，预象都可以，这是跟这个他们的出身跟他们的品德没有这么直接的关联，而是这个不寻常啊，是天主的安排。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是耶稣跟玛利亚的关系，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进到人间最后呢，在这个族谱的叙述当中还是透过一位男性，透过若瑟，而且怎么样，透过若瑟才能够进入到大卫的王室家族子孙里面。所以耶稣必须要这样才能够成为人们口中所说的大卫之子，或者犹太历史里面所许诺的，大家所等待的。所以是天主所许诺的这一位救主，出自大卫家族的继承人的脉络里面才能够成就啊，这是族谱。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的综合一下吧啊，应该是教会啊，初期教会很早就已经相信了，他们大概也知道啊，那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啊。我们就稍微参考一下这个路加的写法啊，我们都路加写一般大家比较熟悉的啊，路加有这个天使报喜，对不对啊？那么路加福音第一章的27节说，天使加贝格尔就被天主差遣去了一位童贞女那里，然后呢说那个童贞女呢已经跟大卫家族中有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然后童贞的名字叫玛利亚。好，核心的因素马窦福音跟路加福音是一样的啊，若瑟、玛利亚是童贞女，若瑟是大卫家族的人，这是一样的。你可以看得很有趣，我们看见两个故事，你读全部是极端的不同，但是核心的因素是一样的。好，那么另外在这个诞生的故事里面啊，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节一开始是说什么？是这个凯撒奥古斯都要户口普查，对不对？所以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节说什么？说若瑟因为是大卫家族的人，所以怎么样？他的户籍在哪里啊？他的祖先大卫那里啊？大卫是在哪边出生的？白人城啊，对不对？白人城嘛，所以因为他是大卫家族，所以他就从加里勒亚的纳扎勒上犹大名叫白人大卫城去要登记户口，看多辛苦啊，走那么远，对不对？所以可以看见啊，所以马窦呢他用的是族谱的方式啊， 来证明什么？那这样的一个论证方式啊，证明耶稣的身份是出自于大卫家族，是大卫的后裔呢？啊，这个是犹太人所熟悉的，啊，利用族谱。我们今天啊，我特别是今天在台湾生活的人呢、啊，就非常陌生了，我们也没有族谱了。啊，其实我觉得想起来蛮心酸的。啊，我就来不及问我父亲，因为我那时候圣经没练好。我在问他，我想问他说，为什么你把族谱就断掉了呢？啊，你可以去说这个姓林名什么，对不对？然后呢，字思川也可以嘛，对不对？因为我们那族谱很美嘛，那可以正面说原嘛。可是我就没办法问，也问不到了，这是一个他自己问的遗憾，这样子就是好。那么我们说了哈，这个族谱是马窦刻意写，我们知道。路加也写一个族谱，对不对？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了，比较晚，就是耶稣出现之后啊，公开生活之后。那路加福音第三章23-38是一个反向的写法啊，从耶稣往回推，而且一直推到天主。那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写法。那么在路加的写法里面，这个篇幅比较少，但是呢，它的年代就更夸张嘛，就更狂。我可以说，从耶稣写到天主嘛，对不对？所以他不知道删去多少代呀、啊，对不对？写从耶稣写到天主嘛。但是路加的版本是跟马窦是非常不同的，但是呢，很清楚马窦要显示耶稣是大卫之子啊，但路加那就更清楚，他要直接透过族谱显示什么？耶稣是天主子。啊，这是非常强烈的表达。这在天主那边，让路加的族谱就达到最高峰。所以直到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前天的这一个读经一嘛，是这个以赛亚第十一章，对不对？从约瑟的根苗要发出一个嫩枝嘛，所以约瑟苗裔啊，约瑟的苗裔这个称号呢，还是在很多的不同的场合里面会出现的。它的吸引力应该都还没有丧失。说基督徒啊，不应该，也不可以忘记耶稣的出身是犹太人。啊，在耶稣进到了人间的历史，他就必须成为某一个民族的人，没办法的啊，在某一个特定时空里面进来嘛。说基督徒不能够忘记，也不应该忘记耶稣的犹太的出身。那么旧约圣经当中啊，那么最终的。这个救援的许诺就是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犹太人其实他们无论如何他们可以把耶稣看成兄弟的了，他们是不是要接受他为救主的另外一个话题啊？但他们可以把耶稣而且应该看成他们的犹太的兄弟的。好，这是第一章的1-17啊，我们到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读了前面这个1-17以后，特别是第16，它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写法，说雅各伯生了若瑟没问题，然后呢特别介绍若瑟是玛利亚的丈夫啊，玛利亚生耶稣。我们知道前面也出现过一些女性啊，但是就没有说这个女性啊有哪一位男生是她的丈夫，而是说这个男生经过哪一个女生生哪一个人啊。那这个第16就让人在读的情况会觉得奇怪，玛利亚生耶稣跟谁生啊？没有写。当然我们可以很自然，那跟若瑟啊，对不对？但可以看见他的确是一个跳出了在讲族谱的一个常规啊，跳出那个正常的写族谱的方式，那当然就让人产生个疑问：耶稣到底怎么来的？他到底是怎么样进入人间的？他的母亲是玛利亚，大概没有人可以不需要怀疑的。但是那个父亲是谁？是若瑟吗？从这个写法里面看，他只能是一个可能性啊。但是是不是一定是他呢？并没有直接肯定，这是个非常怪的写法。所以呢，这个需要解释，所以从第18开始解释了。作者知道我们心里面想知道答案，呵呵，解释给我们听。不应该说作者就他的写就是预先就写好了一个准备让我们看。所以第18一开始说，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 那么大家读的就松口气，啊，现在我知道答案了，对不对？其实哈，我是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就我今天跟学生们在神学院跟学生们说，说你就是慢慢读嘛，你就读，你就设法去读每一个字，读慢一点，你把每一个字意思都想一想，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困难懂的，其实很容易懂的，这个内容里面。好，怎么诞生呢？我们看他的母亲玛利亚许配给若瑟后，在同居前，他因为圣神有孕的事已显示出来。好，第十八节已经解释了前面第十六节。对不对？玛利亚生耶稣怎么受孕的呢？因为圣神啊，已经解释了。好，她的丈夫若瑟因为是义人，不愿公开羞辱她，有意暗暗的羞退她。啊，她的丈夫看出来了啊，玛利亚怀孕了，他知道他跟这一个胎中的婴孩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要有一些行动或者是回应要采取啊。好，他说这边先称赞他是义人，然后呢就说了不愿公开羞辱他。好，我们要注意到哈，这个你很难去说因为是义人所以不愿公开羞辱他，好像是这是证明他的义啊。这大概是要稍微想想看啊，这是要问什么是义啊，在犹太的传统怎么定义那个义啊。那么若瑟当然是个犹太的传统的这个发展下的一个好人吧，啊，他用义人当然是个非常高的一个称赞的方式，但是什么是义啊，先放在心上，我们等下跟各位解释哈。好，然后呢，当他正在思虑这件事情时，看啊，在梦中上主的天使显现给他说，啊，前面这个玛利亚自己应该知道嘛，她反正就是怀孕了，但你说怎么样，她可能不见得直接明白是天主圣神，但是她至少知道自己怀孕啊，女人容易知道的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男人呢，若瑟现在要知道了，好，梦中有天使来说，达卫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呢，那在她内受孕的可以说是出于圣神，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若瑟啊，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什么意思啊？你要尽父亲的责任，甚至于是权利啊，给儿子取名啊。好，因为呢，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好，这个因为是解释为什么取名为耶稣嘛，也就是耶稣这个字的意思啊，上主拯救。好，然后第二十二节，这一切事的发生是为应验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看，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人将称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那我想各位在这个教室里面听过我跟各位讲这个读这一个故事书哈，读这个叙述性的作品啊，有几个层次要分得出来嘛。第一个是这个作者讲故事啊，我们看那个族谱是作者跟我们讲故事，对不对？他知道，然后呢，这个故事里面会出现一些角色，这边是玛利亚跟若瑟都出现的，对不对？然后这个角色呢，这边还有天使也是个角色出现的，那这角色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对话，这会变成一些直接的语句啊，是角色的讲话。那角色的讲话越多，这个故事会相对的越生动啊，那当然就越容易转换成电影，有对话嘛，对不对？好，然后就是怎么样，这个作者他在写的故事单纯的叙述跟让里面的人物讲话之外呢，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要给读者直接讲话了，怕我们不懂啊，或者说他对这个世界他做出一点解释，这个是第二十二节的内容啊，这一切事的发生是为了应验，就讲这样的一个话，这个天使来告诉若瑟，同时呢他就作者解释这整个事件，玛利亚因圣神怀孕，天使来告诉若瑟，然后他跳出来跟我们说这个话，你看是圣经早就讲过了。当然你可以明白嘛，如果说我们对圣经熟，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啊，现在我懂了啊，那一个天主的古老预言现在应验了。我对圣经不熟的， 圣经说哪里说哪里说就不知道，对不对？那这个要看旧约才行了。好，这是接着二十四节，然后又回到讲故事啊。若瑟从梦中醒来，就召了上主的天使嘱咐办了啊，那娶了他的妻子啊。若瑟虽然没有认识他啊，这认识是很美的一个字啊。我们的亚当认识俄娃就生了加一嘛，这一直是圣经的这个在古老的语言希腊文里面很美的一个字，我觉得啊，就是这个是。今天人啊不能去接受这种美了，今天都要这种很粗暴的美，今天这样才才行的人，哎，不知道怎么办。好，若瑟虽然没有认识他，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好，我这边呢打的那个经文呢，就用那个我们中文的字已经分辨了这个他的性别啊，男性或女性嘛，当然这是容易，这是我们还有，中文还好可以这么分呢，给我们可以分到是讲的是若瑟还是玛利亚，有时候就不好分了。好，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看见啊，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是解释十六节，啊，或对第十六节的补充说明，啊，那么内容是怎么样？是讲述耶稣的诞生到底怎么一回事？好，那么答案很简单，是由圣神降孕在玛利亚胎中。然后呢，这一个奥秘不仅仅是玛利亚自己生命的感知，而且也启示给若瑟。因为现实生活当中，若瑟要面对，当然玛利亚也要面对，那玛利亚要面对的基本上就是她的先生嘛，很清楚的，对不对？那必须要面对，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安排啊，就是基督信仰啊，这是基督信仰的这个后来教会里面它慢慢形成的一种啊解释，来说明这个奥秘。这故事应该是在基督信仰的背景当中来讲的这一个奥秘。我们知道在，因为我们有路加福音的写法，我们的路加福音是怎么样？是天使直接来跟玛利亚讲的。啊，对不对？没有前面的族谱，没有这个族谱的难题，没有在族谱的叙述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地方，哎，这边很奇怪，第十六节，所以路加是另外的写法。那么我们讲这两个故事，如果我们想把它客观历史化，啊，必须要二选一，对不对？我们说两个同时为真是不可能的，两个同时为假，相当可能。那我们说两个极端不要，那至少一真一假嘛。最多一整节，那不是没办法讲下去的。所以很清楚，这边可以看见，不论是路加或者是马窦，应该都是他们当时的初期的基督信仰团体，在不同的团体当中，他们共同肯定了耶稣的诞生是天主的工程啊，特别的天主特别的奥秘。然后呢，他们透过这个故事来启示给读者们啊。这个奥秘，当然是在他们当时已经在初期教会已经形成的共同的信念啊，核心是一样的啊。玛利亚因圣神受孕，核心是一样的，只是创造出的那个解释的故事不一样。好，所以若瑟这边说了哈，若瑟他并不是由他而生的耶稣啊，耶稣的诞生是经由圣神而实现的。这是马窦跟路加共同肯定的。那么若瑟在马窦的继承里面呢，就是他本来因为看见或者体验到玛利亚怀孕了，他开始怎么样，内心开始想啊，开始担忧该怎么办。好，那这个在怀疑甚至于忧虑之间吧啊，那么得到了天主的启示。所以看见第二十节，首先是天使告诉若瑟玛利亚胎中的孩子怎么来的，至少我们说玛利亚是完全没有任何说妇女们不该做的事都没有做啊，没有任何的罪恶，是由圣神而降临。然后呢，二十一节，这个天使还命令若瑟，我给他指示，要他给孩子取名叫耶稣，换句话说叫若瑟当爸爸啊，这个意思。好，那么接着呢，马窦用了一段旧约的经文嘛，这以赛亚第七章十四节的经文，让他说这一切是古老的以赛亚先知就预言了。那其实你可以想象看啊，就是以若瑟问称他为义人的话啊，传统的犹太的虔诚的人啊，他也在很早就怎么样就熟悉这些圣经的各种的许诺，他大概也希望也期待 伊撒伊亚的先知的话可以应验吗？可以实现吗？那现在突然发现啊，这个先知的话要应验，我也成为这个故事的一员，应该可以小开心一下吧。当然我们知道有些牺牲嘛，对不对？但可以想象，这是我的想象嘛，对吧？好，所以很清楚，你们这是说，这是一个先知早就预告过的一个含义非常深刻的事件。好，这个童贞女怀孕的事件是跟天主的救援紧密相连，你联系到什么？厄马努尔，表达什么？天主跟人一直在一起嘛，这是非常特别。最后是24跟25节说，这一切事情就发生了啊，就真正成为一个历史上的事实。若瑟在梦境当中所得到的指示，他都照着做了。我们知道啊，在路加福音里面，天使跟玛利亚报喜的时候，是玛利亚说：“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实现。”你可以说了，在马窦福音是若瑟说这句话，虽然没有写出来。对不对？是他说，这若瑟很美的，非常美的。我向各位哈、啊，对若瑟稍微多一点尊敬，好不好？对，啊，真的多一点，你就想象他一下，想象一个那个年代的这样的一个男人，多困难，啊，多么的特别啊！他的那个性格是不得了的。虽然我们这个没有太多的琢磨在历史里面啊，这是跟你可以看，就那真的是一件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小说实在的。我是一直觉得很感谢马窦写这段故事了，因为你读那个路加就是重点全在玛利亚身上，当然也很好，对不对？你就会问，哎呦，那个男人也太悲情了呢。你读马窦，哎呦，不错，好，我很清楚啊。这个是应该是什么？是基督徒信仰的叙述格式啊，就慢慢的出现了。好，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基督徒信仰的表达，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客观的历史叙述。而且我们知道啊，透过一个梦境啊，透过梦境来带来一个属于天主的一个神圣的启示啊，或者带一个神性的启示嘛，在古典文学其实到处都看得到的啊，不论是这一个什么希腊或罗马或者犹太，我们中国的古代的神话也很多啊，一样有的，这不奇怪的嘛。所以这个是应该常常出现在这个。在不同的文化里面的故事里面，比如说有人的因着梦境怎么知道怎么生了病该怎么治啊，对不对？该哪边有什么的什么的宝剑去拿一下救人啊，怎么样去杀死毒龙等等，这故事非常多了，对不对？所以马窦写作的灵感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当中，就那个格式啊，那个表达的方式其实并不新鲜啊，并不是太特别。但是好，那他在这样的一个特别里面，那我们看圣经里面就是有些例子，比如说这一个雅各伯，好了哈，他有在什么，他要逃难，怕被他哥哥追杀的时候，对不对？逃去这个北方找他的舅舅拉班，对不对？要去娶他的那个妻子的时候，对不对？在路上在贝特怎么样，就有一个天梯嘛，梦到天梯，对不对？说啊，这边是天主的住所，给他们立个石头，取名叫贝特尔 ，Bet El， 天主的家的意思，天主住在这里。但是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在河边跟上人打了一架，对不对？犹太人就再也不吃大腿窝的肉，对不对？但是呢，他也改名为以色列了，从一个骗子变成一个可以跟上主斗争斗的人。这是都是一个常常看到的，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各位可以读一下创世纪28章跟创世纪31章我们所讲的故事嘛。所以在犹太传统当中是常见的，当然更不要提天使了啊，天主的使者啊，这是常常看到的启示性的媒介，是天主派来的啊。那在基督徒传统当中也非常多，我们大概直接可以想到的是什么？是这个路加版的这个耶稣诞生的故事啊，天使显示给撒加利亚，显示给玛利亚。我们当然也知道嘛，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在空坟墓当中有这个天使的显现，他们都是一种所谓解释性的啊，就帮助人去明白他们眼前所看见但是不了解的景象。这是一个在古典文学常常出现的一个情况，一种，就这是一个在马窦呢用了这个格式，在马窦福音中呢怎么样？那么几乎所有的来自于上天的启示都是透过梦境的，有时候呢单纯的梦境，有时候呢像这边有一个天使在梦中出现， 啊。但我们知道，单纯的梦境还是要有一个发言者嘛，一个启示者，那就没有写，你可以说就直接来自于天主了。天主透过梦境给人说的话，比如说叫他怎么样，赶快逃难去埃及等等。那这边是怎么样？就告诉若瑟不要怕，有一个真正的天使出现了。所以这个是梦境当中的显现。那么路加的写法是更直接的，不用借梦境，天使直接跳出来，直接出现在人的面前来讲，对不对？那就路加的写法还蛮像这个我们在旧约所读的故事里面，可以跟亚伯拉罕一起吃饭啊，对不对？散步啊，讨价还价啊，对不对？很精彩的写法的东西里面。有时候我觉得蛮困难的，因为这个在讲这个圣经的这个文学时候啊，就是知道那个古代的表达里面就非常的这个直接哈、啊，或者写实的表达里面。那如果大家如果把这个看成一个基本教义派的理解的方式，就说天使真的出来了，那大概就是有点过度了，当时这样写法。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基本教义派的写那个解理解方式还蛮吸引人的啊，这是很难说。好，那这是路加的讲法。好，无论如何，我们路加是天使直接出现，马窦呢是借着梦境来表达。但无论如何，共同点是这样，是现在呢发生了一个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情况啊，他需要一个来自于上天的启示，才能够让大家明白。那这边是透过梦境。或者用天使直接出来，那不论梦境或者天使都是有一个外来的力量，但是好，那咱们讲天使，天主的使者啊，这样子啊。好，所以我们看见马窦这边他所表达的内容啊，跟路加所表达的内容啊，应该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知识啊，应该是在当时的这些信仰团体已经很深的共同的信仰内涵。啊，只是呢，马窦跟路加有非常独特的文学能力，或者说讲故事的能力，可以把它用一个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啊，所以不论马窦或路加，我们可以看见啊，虽然在写法上这么的不同，但是呢，核心的思想是一样的。简单的说，就是经由圣神，有一位童贞女受了孕，然后生下来耶稣基督。那位童贞女可以说她的名字叫玛利亚。所以马窦他讲的故事的特殊的地方是呢，这边的主角呢在整个的故事的内容里面呢是那个男生，是若瑟。整个的启示的对象啊，这个奥秘是启示给若瑟的。而且怎么样，在给这一个启示之前呢，怎么样，马窦先说怎么样，先介绍了这个在族谱里面说，对不对？若瑟是达维的后裔嘛？啊，族谱一直到若瑟才介绍若瑟是玛利亚的丈夫，才进到玛利亚的里面这个怀孕生子的部分里面。所以现在是怎么样？是若瑟呢把玛利亚迎娶到家中，啊，他们才真正开始正式的婚姻生活。在这个之前呢，是他们应该是透过了婚约啊，这个当然是来自于路加的这个写法，你们可以拿过来当做这个参考。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犹太社会里面呢，就定了婚约，基本上婚姻已经成立啊。但正式的婚姻生活还是要有一个正式迎娶过门的。我们在这个旧约里面有什么故事啊，在新约里面什么这个十童女，对不对？这个新郎去迎娶新娘嘛，就是他们早就订了婚，要把正式娶进门的意思。好，有很多故事。好，那现在是很清楚的，虽然就算没有正式的过门的话，他们婚姻关系是存在的。在这个情况之下的女孩或是女人，若跟另外一个男人发生关系，她就已经是犯了奸淫。好，那现在怎么样，若瑟发现了，她发现了玛利亚怀孕，她大概直接能够推论的就是玛利亚跟人通奸了，没有别的，她不会别的解释的啊。如果在天使给她启示之前，她只能这样想，很清楚的。但是怎么样说，她不愿意揭露这个事情，她只想怎么暗暗的写个休书，等于说她就是她自己被侵犯了，被侮辱了，她就接受了。那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让玛利亚暂时可以避开啊， 在这样没有真正的产生婚姻关系而怀孕的情况，当时当然是有一个犯奸淫者应该受的惩罚嘛。那简单的说就是被石头砸死了，简单的说。所以这边这个是这边所说的不要公开羞辱，让这个能够避免。好，那这个我们就问了，那若瑟是个义人吗？啊，作者这边说若瑟是个义人，那我们知道根据犹太观点嘛，传统的犹太观点，义人是什么？在法律上无可指责。法律上无可指责不仅仅是自己不犯法哦，还有在该执行法律时要执行哦。所以这现在呢，若瑟的表现其实是怎么样？不合法啊，他没有揭露这一个女人的罪行。我们今天看说哦，是很仁慈，对不对？在当时其实刚好是怎么样？不符合犹太的传统义的概念，不符合的，就是每一个人犯法应该受到应受的处罚。那若瑟现在是设法让玛利亚能够脱免这个难堪的侮辱或者是惩罚，所以这个行动从当时的传统的犹太观点是不符合义人这个概念的。所以我们知道这边应该写的，那马都写了嘛，应该用别的方式来解释了啊，但不合适。我们可以发现呢，有些学者要解释这个情况，他们说大概是若瑟已经猜到，猜的啊，啊，对玛利亚就是一直很有好感，觉这个好女孩子一定不会做坏事啊，一定天主介入了，这个猜太困难了吧，太困难了是吧？那这个意见真的是站不住脚的了。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他如果能够这么猜的话，那当天使来他就不用惊讶了，哎呀我猜对了好棒，对不对？其实没有嘛，这个解释是不行的了，所以很清楚的，这是明显的哈。我们应该比较好的理解是啊，当耶稣的事件发生了，在初期的教会其实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改变，包含很多对于传统的概念的理解都改变了，所以可能他们对于义的解释已经跳出了犹太的传统的理解。我们知道我们读福音发现耶稣很多的对于传统法律的解释都跟他们传统不一样啊。这边可能也是，可能是初期教会的初期基督徒他们已经对义人啊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这个义人呢，不仅仅是在法律上无可指责，而且还是怎么样让天主喜悦的，啊，展现天主温良慈善的人。这大概是一个比较好的解释了，就是我们这边所谈的这个义啊，已经不是传统的犹太概念，而是基督徒的概念，啊，就相信义，就是。所以我们说天主他正义，但是他也极度的仁慈，所以若瑟是个义人，特别表达在什么，他真正的服从了天主的派来的天使所传达的讯息，他就真正的娶了玛利亚为妻。所以若瑟这个义啊，就是不仅仅是没有揭发玛利亚，还包含真的娶她为妻，在照顾他，我们就称这个圣家的保护者。好，那最终是怎么？耶稣就这样诞生了。好，那么很清楚，这个核心的启示是这个孩子，若瑟给他起名叫耶稣，他的来源是天主圣神。换句话说，完全就排除了任何人性的生育的概念。那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我们知道在很多的各民族的神话里面说，这个神明某一位神明跟某一个女孩哈，发生关系产生孩子，这个故事非常多，但这边是没有关系，只说因着圣神受孕，就没有这么像我们说这种肉体式的写法，就没有的，很清楚。所以这个是这个童贞女怀孕的思想啊，在希腊犹太的文化当中啊，其实是有那些基础的，但是呢，完全经由天主圣神啊，这是全新的，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一个全新的一个 一个整个故事一个表达，当然对我们是信仰的。我当然回到那个在故事的写法里面，包含在旧约里面，在旧约当中有很多的妇女啊，他们的生产是本来是断定是不可能的，或者非常辛苦的，他们也求，当然这边也都包含这个圣神的能力，但是我们知道最终还是有他们的先生的工作或者合作，就这个是非常特别。所以马窦这边他就讲人呢，他这个圣神是特别，因为他特别用了一个圣经的应验来表达，啊，用了这个以赛亚第七章十四节那个著名的厄马努尔的预言来表达。所以马窦这边怎么透过这一个圣经的章节，就给读者说明了啊，这个天主性的孩子，首先是透过由若瑟给他取名来界定他的意义。就取名叫若耶稣，那耶稣这个字本来在希伯来文化，它大概是这样发音的，耶欧舒瓦啊，耶欧舒瓦。那慢慢这个字变成简单变耶稣啊，啊，就是慢慢你说这个若苏厄或者是耶瑟，这大家都同一个字根了，啊，所以最后是什么？是亚威拯救，亚威施展救援，亚威就是救援，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来解释这个耶稣，我们通常说亚威拯救了，还是这是耶稣这个字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婴孩怎么样？现在就被介绍成什么？他是整个民族的拯救者，啊，是民族的救援者。那这是当然是基督信仰的解释了，毫无疑问。那这有马窦的这个表达的特色，所以天使借着梦境来启示若瑟呢，就说了，那这个故事呢，给了名字之外，有一个非常深的圣经的基础。那么用的是以赛亚第七章十四节，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深的旧约基督论的观点了，啊。好，那么以赛亚的第七章十四节就是。这个在犹太面临着亚述的这个迫害时呢，那么当时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大家很紧，王很紧张的时候呢，以赛亚来预言说：“你不要怕，你可以向天主要求一个征兆。”啊，我不要求，我不要试探天主。他其实是怕，不敢求嘛。那结果这个先知主动给他引说：“有一位真理要怀孕生子，你给他取名叫厄马努尔。”好，那个在希伯来的原文，那个真理那个字本来是阿鲁玛，我这边用那个拉丁字母来拼阿鲁玛。那么意思本来只是个年轻的女孩，或者说年纪达到了可以结婚的，一般就是小女孩到了青春期啊，但就是当然这个字本来是这样子的意思。但是呢，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圣经在历史的发展当中，因为犹太民族的各种情况，他们越来越多的人是活在外邦民族当中，那当时呢通俗语言已经是希腊文，犹太人为了要让他们的子孙可以读圣经啊，他们有两个选择，逼着孩子学希腊文学母语，这是一个方式，对不对啊？第二个方式是怎么样，他们把这一个困难的母语翻译成他们现在当代通俗的语言，他们选了第二个路径。我觉得那真是惊人的，我现在回忆看，你看我们这个现在因为民族的这个迁徙很频繁嘛，对不对？我们有多少所谓的 ABC， 对不对？那 ABC 他们学中文多痛苦啊！但现在因为这个中国强，对不对？大家开始学中文成为一个显学，大家都在学。那我们可以明白嘛？像我们这一代，像我哥哥的孩子们啊，我觉得很遗憾，对吧？我的一个侄儿侄女就在国外长大，回台湾里面，那么我父母亲看到孙女回来就讲话，讲不上话。对不对？他们中文太有限，我爸妈妈还有四川口音，对不对？我说我看你都心酸，哦，就是因为我也不能给爸妈妈孩子，对不对？对，我特别的时候就内心里感觉就很复杂啊，哦，因为孩子们也没有错，对不对？他就是因为环境啊，就带去就是父亲在外面读书嘛，就身材就带他里面，那的确是一个困境呢，啊。但是你可以发现啊，犹太人那就很有灵感哦。他们重点是要孩子们读圣经，他们选了一个就是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我觉得都是很有启发性的。他把圣经翻成了希腊文，那所谓的七十贤士一本。好，那这个七十贤士，有给各位讲义上面这个 L 是五十嘛，对不对？那两个 X 是十嘛，对不对？这个七十啊，好，那么他把这个字 Alma 这个希伯来翻成这个 Parthenos。啊，用这个希腊字来翻译，那这个字在希腊文是童真女，啊， 希腊文跟希伯来文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希腊文的智慧非常丰富，希伯来文生字，生字量很少。我们常跟学生们说是个福音，学希伯来文不用背太多单字，还是没人要学，一个也不要背，对不对？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希腊文的单字量是非常大，很多表达，因为它有很清楚的字来表达同真理。所以因为这个七十贤士一本的关系，我们知道耶稣的年代他们所读的圣经大概都是七十贤士一本，因为希腊文化太强大了，所以怎么样，就在马窦所讲述的故事就直接用在玛利亚身上，跟玛利亚童贞受孕啊，这个故事大概是文字这样发展的。好，不论怎么样啊，不论是由圣神受孕，或者是耶稣是天主子的身份的思想等等啊，无论如何啊，都是很特别的啊，不能够直接把它看从这个圣经说它就是这样发生，只是他们在圣经里面去找了，说这是天主很早就有意要让耶稣降生，然后初期教会呢把这一些思想，把这个的确的耶稣的事件跟他们所研究的旧约的圣经他们放在一起，他们整体性的领悟，然后传下来，成为我们基督信仰共同的信仰的内容。所以这个关键的字是在，其实是伊莎伊亚第七章十四节的关键字，倒不是那个童贞女，关键字是那个厄玛努尔，这个孩子的名字，另外一个名字伊玛努尔啊，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叫以马内利嘛？反正我们中文厄玛努尔啊，那这是天主与我们同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这一个孩子，什么是在耶稣内，天主帮助人、拯救人、保护人。所以从现在怎么样，他们有个新的眼光去看，看新的天主子民。好，那么这些都准备好以后呢，最后就是简单的24跟25节说事情就发生了。啊，若瑟把玛利亚就带回家了，啊，接回家里面，然后呢就生下了孩子，还特别强调说若瑟并没有认识玛利亚。好，我刚才说若瑟把玛利亚带回家嘛，这是原文。我们的圣经说若瑟娶了他的妻子，娶了他的妻子，其实按照希腊文直接翻译是若瑟把玛利亚接回家中啊，你知道这个古代语言是写得非常非常美的，我觉得很美啊，可是当然我这样直接看，我们想翻得更直白一点，娶回家没有问题，没什么错，但是讲一下这个本来的语言啊，所以直到这个孩子诞生怎么样呢，这若瑟从来就没有认识过玛利亚，所以这孩子是完全出自于圣神。然后呢，若瑟给他取名叫耶稣。好，那么这是耶稣诞生的故事。当然，我们知道下面还会发展，从诞生开始，真正的婴孩有一些小的事件，这是马窦福音第二章要叙述的。我们下星期给各位从第二章做介绍。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晚安，谢谢大家。